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9章。在圣经中有一些篇幅被我们忽略，家谱、礼仪律的条例，包括了会幕的建造啊，祭司的条例，还有祭祀的条例，这些都被我们快速的翻阅过去。我们认为不重要，没有兴趣，甚至会生发一种厌烦的情绪，认为这些太繁琐了，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性子把它随意的翻过去。其实这是错误的，这是一种罪，是对神话语的轻视。家谱是救赎的脉略，礼仪律各样的条例皆是指向基督。为什么会如此的厌烦没有兴趣？其实是懒惰。懒惰的人不想去研读，懒惰的人只想做容易的事。越是懒惰，越不想去研读，最后对整本圣经都没有兴趣。圣经说，这经是由我做见证。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并没有发现这经是为我做见证。从形式主义来讲，我们也会口口声声说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圣经怎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更不明白为什么整本圣经都是在见证基督。懒惰的人是不可能从圣经当中拥有收获，圣灵不会向懒惰的人打开圣经的奥秘，因为懒惰，所以就厌烦、快速、毫无兴趣翻过去。另外呢，就是无知，啊，无知是没有方法，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，没有拥有正确的解经原则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门徒都离他而去。有两个门徒呢，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无知的人呐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”耶稣称他们为无知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。耶稣亲自的指导他们。耶稣把摩西五经、先知书、诗歌书对他们进行了架构性的讲解，让他们知道整本圣经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是指向基督的受死与复活。他们的心里变得火热，不再是无知，而是拥有了真知识、真方法，拥有了理解圣经的脉络。他们心里变得火热，使他们变得火热的不是那个方法的本身，而是透过方法认识了耶稣基督，认识了福音对耶稣基督的指向。他们被激发、被激励，生发了火热的心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在读经的时候遇到难读的，千万不要快速的翻过去。我说难读不是有一两节难读的、难解的，这个圣经有很多经文是难以解释的。我是说对于这些礼律的条例的小谕还有家谱，不要快速的过去，要好好的思想他与基督的关系。为什么 这个家谱存在，为什么离律？这样的条例需要反复的记载，反复的重复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与基督什么关系？你不去好好的思想，不去研读，不拥有一本解经书的话，你无法品尝到基督的滋味。因为懒惰的人不想去付出时间精力去思考默想挑战自己，懒惰的人是安于现状，从前如何读经，现在还是如何读经，从前怎么生活，现在还是怎么生活。懒惰的人总盼望假期的来到，懒惰的人不想付出更多的努力，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获得养分。懒惰人总希望休息一天该多好。如果是懒惰的话，他所得到的是贫穷，灵里的贫穷，灵里的无知，灵里的惰性，会变成一个麻木的人，是不可能从神的话语当中获得任何的养分，更不会品尝到基督的滋味。奥斯丁也有名言说，圣灵不会像一个不肯下功夫研读圣经的人讲话的。你不肯在神的话语中下功夫，你是不可能有收获的。你不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详细的应用在你的婚姻、工作、家庭中，你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的收获。你听来听去，会把你变成一个更加刚硬的人。听的福音越多，若不肯悔改的话，心比不信的人更刚硬、顽固，藐视福音。29章是关于祭司的条例。这一章圣经当中1到9节是关乎亚伦和他儿子穿上祭司服的条例。为什么要穿上祭司服？祭司服特别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义。亚伦和他儿子到神面前，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，必须穿上神所制定的定规的祭司的袍子。这个袍子就象征耶稣基督的义袍。第4节讲到用水洗身，穿上内袍以弗得的外袍，然后戴上冠冕，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。他的儿子们也得穿上内袍来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条，这个责任。没有义袍的话，在28章要担罪而死。他们是祭司，祭司是代表以色列人，也就好比每一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祭，他们自己的义是污秽，他们自认为自己有义，自认为自己能到神面前来，但是神定规说必须穿上祭司的袍子，若没有袍子的话，必定会被击杀的。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，圣洁的神是无法容下罪人站在神的面前，所以人到神面前首先要穿上祭司服。穿上这个袍子就象征我要穿上基督的义袍到神的面前。 人什么时候不再穿上基督的衣袍，他什么时候就不再看见自己是罪人。人什么时候不再认为自己是罪人，也就不会披戴基督的衣袍到神的面前。十节到十四节是讲到赎罪祭，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。圣经对于按手呢有不同的意义，在这里把手按在公牛的头上是代表罪的转嫁。既然是赎罪祭，就是我有罪，全体以色列民也有罪，要杀祭物来代替我们的罪，承受一切的刑罚。如何把这个罪转嫁在祭物的身上，就是按手，按手在祭物的身上，按手在牛的头上，意思就非常的明确，我是有罪的罪人，我的罪现在转嫁在或者转移到公牛的头上，这是公牛是代表我，代表我被杀，被献上，被火焚烧，意味着神的公义，他的怒火要审判犯罪的人，也意味着神的圣洁是不容能够侵犯的，也看见神的怜悯，我虽有罪，神给我赦罪的方法，让这个无辜的无瑕疵的公牛代替我而死，他是一个代替者，本应该死的是我，可是现在死的却不是我，而是公牛犊，因着公牛犊的死，我出死入生。这一系列的举动都在见证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。以赛亚书说，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，我们的罪也转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耶稣是无瑕疵的，就要用无残疾的祭物啊，就表明耶稣是无瑕疵的，绝对完美的义者，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啊，这个叫赎罪祭。若公牛不死的话，犯罪的人必死，他的罪没有被解决。十五节到十八节是燔祭，燔祭在这里呢特别发生在赎罪之后，也表达完全奉献的意思。经历了赎罪，经历了罪得赦免，就应该把自己完全的献在神的面前。十八节你特别注意，要把全羊烧在坛上，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亚伦和他的儿子把手按在羊的头上，要宰这羊，把血洒在坛的周围。这里把手按在公绵的头上，也意味着这只羊在代表我，我要如同这只羊一样完全的献上属于神。 也是意味着我献给神一个的表现，透过这个羊表现出来，完全的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奉献给神。我们蒙到赦罪的人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奉献的生活。奉献意味着无我，唯有主，不再有我，我全部都属于主。我身上的任何的部分不再为自己保留，全部都属于神，全部都归于神，因为我是用重价所买回来的。我的思想，我的情感，我身体的每一个肢体，全部都应该奉献给神做器具，全部都应该献在神的面前。我不应该再为自己活，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，更不应该还在讲我的利益、我的想法、我的感受、我认为如何，不是，完全都属于主。如果一个蒙恩的人不肯将自己奉献给神，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，他的信仰生活、婚姻生活、家庭生活也是一团糟，因为他讲究的全是自己。在信仰生活老是想着自己的话，他的信仰生活一定是懒惰的。家庭里面老是想着自己的话，是不可能让家里充满恩典、充满爱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一个奉献的人，他不再讲自己什么感受、什么劳苦、什么利益、什么颜面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已经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已经蒙恩了，我是一个新人，新人是神所赐给我的机会，让我活着可以荣耀他。所以你想一想，奉献啊，不单是礼拜天神呀，我愿奉献给你，不但如此，奉献是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应该是奉献，都是应该把自己舍去，为了基督把自己舍去，在婚姻中把自己舍去，在养育孩子的事上把自己舍去，在工作中也把自己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再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了基督，因为他为我舍命，他爱我，我不再属于我自己，我完完全全属于他。所以你每天早晨起来，就是把自己献给神，奉献给神。遇到辛苦的事情，要想一想，我属于谁？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想一想，我到底代表谁，属于谁？面对夫妻争吵的时候，头脑一热，就忘记了自己属于谁，开始单顾自己，只顾自己，唯有自己，其实已经忘记了，我们是被献上的活祭，啊，属于神，不再属于我自己。十九节，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，你要宰这羊，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，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。这里呢是要求亚伦他的右边啊，右边在旧约里呢象征尊贵荣耀啊，不会抹在左边，抹在右边意味着他的耳朵要听神的话。 也表示他的手和脚要快速的完全属于神。他身体的每一个的肢体应该成为属神的器具，快速的听神的话，快速的做神的事情，快速的走神吩咐的路。不要把自己的肢体用在犯罪的事上。没有得救之前，我们的肢体啊是作恶的器具。得救之后，我们全人包括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应该全然的属于神，全然的回应神，完全的在神的那里为他所使用。我们也说奉献，也说属于上帝，也承认自己是活祭，但是我们的身体眼睛做恶事，我们的手从来不翻圣经，我们的脚走恶的路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需要被涂抹，我们的耳朵需要被赦罪，手脚需要被赦罪，不要做神厌恶的事，而是把自己所有的身体的肢体全部都献给神。对神话语的吩咐，快速的行动，快速的回应，快速的去做。我们今天不肯致死肉体的私欲，所以我们耳朵经常听那些没有神话语过滤过的内容，我们的手做恶事，眼睛乱看，这都是罪，需要被洁净和更新的。十七节到三十七节是讲到献平安祭。平安祭呢，简明家一致认为是神与人和好，献祭所带来的结果是神与人和好。与神和好是最伟大的事情，最幸福的事情，最令人向往的事情。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与上帝和好的甘甜，因为不和好就是纷争，不和好就是争吵、闷气、冷战，那是痛苦的。没有与上帝和好的人，心中不会想起上帝，何来亲近上帝呢？满心的牢骚、抵挡对神的攻击，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就成就了和平。神看我们不再是可憎恶的，我们看神也不再是可讨厌的。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子，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，这是平安祭。没有和好的话，我们和神之间仍然是仇敌的关系。人生在罪中，从小就恨恶神，神是圣洁公义的，他也憎恶一切的罪人。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和平出现，战争止息，永恒的手和死亡的手握在一起，死亡的人不再死亡，灭亡的人不再灭亡，攻击上帝的人不再攻击上帝，而是心甘乐意的转向神，这个叫和好。当然，与神和好的人也会在恩典中与人和好， 带来一系列的恩惠。你想想，你有没有体验过与神和好的甘甜？你有没有犯罪之后认罪悔改，得到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？不与神和好，就是悖逆、顽梗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应着镜像，随意的往来。这些都是一种悖逆，远离。我们需要常常享受与上帝和好，因为我们常常背离上帝，把头扭过去，根本不理上帝。上帝讲什么，神的话语吩咐什么，教会对信仰的吩咐总是无视的，不理会。这个就是把脸转过去背对上帝。你应该把脸转过来，把头转过来，转向神，向他承认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给我生命的那一位。你若不恩待我，我必灭亡。你应该说，主啊，我转向你，你再医治我吧，让我可以与你和好。愿你永恒的膀臂再一次拥抱我这样的罪人。与神和好是甘甜的、幸福的、美满的，无法用自己的方法获得，唯有转向神，依靠他的恩典。38到46节是讲到每天长线的翻记。每天长线的翻记是早晨献一只，黄昏的时候献一只。啊，为什么要每天去献？每天献祭，献祭里面其实包含了罪的转移，啊，包含了流血的事件，包含了对上帝的感恩，包含了把自己献为活祭。透过献祭也看见上帝何等的怜悯罪人。每一天献祭，每一天献祭，其实就是要活在福音的里面。透过献祭，把福音里的要素全部都表现出来。当把手按在这个祭物的身上的时候，代表着我的罪转移到他那里，他代表我。当这个祭物被杀死、剥皮、切筷子的时候，你会想到无辜的祭物为我而死，会想到无瑕疵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也代表我自己要完全的献给神。当这个祭物被火焚烧的时候，代表上帝的悦纳，耶稣代表我死，上帝悦纳。我把我自己献给神，火焚烧了，也代表神悦纳我的奉献。透过献祭的举动来看见福音真理的表达。每天去献上羔羊，就是要常常活在福音里面，常常活在神的恩典中。假期不要放纵，假期不要随意的过信仰生活，不要一想到假期就高兴的不得了，其实是放纵。每一天都需要有新的生活，每一天都需要来到十字架那里思想，思想我的主为我所做的，思想蒙恩厚的我应当把自己献给神，把自己每一天献在祭坛上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。不再是我的肉体的情欲，我自己的想法， 都要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因为不再是我嘛，我已经是被救赎回来的，是被买回的罪人，应该属于神。一个远离福音的人，生活中不可能有任何的起色，每一天重复的去献祭，每一天不断的重复的活在福音里面，就是致死肉体情欲最好的方法。我们不是让自己不吃饭，让自己不可做这不可做那才能够成圣，而是每一天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想起福音对我们的影响。只有活在福音里面，让自己的生命浸泡在福音中，我们的成圣才会更上一层楼。42节，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，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，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。这个献祭的要求，世世代代要献这个燔祭，一天两次，到什么时候？世世代代，世世代代不是没有结束，是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不用再献祭了，耶稣一次献祭就完成了，耶稣一次献祭就完成了旧约所有的预表。我们今天不需要一天两次的献祭，但是需要一天两次常常不断的去想起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救主，耶稣基督背负了我的罪，耶稣基督代替我，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耶稣基督被咒诅，耶稣基督被神的公义所击杀，耶稣基督喝下神愤怒的苦杯，耶稣基督被神所离弃，全部都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，我就是一个罪人，该死的罪人。耶稣基督赎罪的果效一直在，一直在，一直都在，但是我们健忘，总是忘记，总是遗忘。我们需要每一天翻开圣经，好好的研读，好好的默想，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充满我们的生命，充满我们的头脑，感化我们的心灵，给我们强大的意志力去顺服他，透过基督生活发生变化，透过基督常常的把荣耀归给神，把一切的感恩颂赞全部都归给神，因为神喜悦我们常在耶稣基督里。这是神指定的方法。想想你的生活，想想你每天在干什么，不让自己沉浸在福音当中，生活一定是世俗的、懒惰的、败坏的，忘记了自己是谁，忘记了自己属于谁。你今天是否要献祭？是否要来到十字架面前？是否要把自己毫无条件的视为活祭，献在神的面前？我们是谁？是可咒诅的，是可怒之子、愤怒之子、黑暗之子，是仇敌、是罪人、是灭亡的人。这样的人已经获得了恩典，岂不更应该在恩典中不断的默想，不断的去体会，不断的去领受福音呢？愿主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来感谢你。 我们真的是罪人，无知、懒惰，忘记了圣经如此的奇妙，忘记了我们属于你，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，我们是健忘的人。主啊，透过旧约的祭司的条例、献祭的条例提醒我们，使我们再一次回到福音里面，被激励，被福音所激励，被福音所充满。我主啊，与我们同在，我的神怜悯我们，愿主的话语大大的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满有能力，满有力量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祈求，阿门。